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三章三十一到四十四节。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一到四十四节，我来读。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阿门。20年前出版的一个精神科基督徒医生分享的故事，一书中有这样的故事。作者也曾经在美国学习过神学1年6个月。凌晨4分，几乎处于精疲力尽的状态，一个年轻的男人背着一个患者来到急诊室。在急诊室进行了简单的检查，并给这个患者输液。那位病人醒过来，然而因为那位患者一直胡言乱语，在急诊室里工作的实习医生给这本书的作者精神科医生打了电话。经过这位医生的诊断，那个病人是神学生，说是从祷告院来的。对于这个病人，不需要详细问询，便可以通过他的言行举止，很快就能够知道他患有精神分裂症。那个病人出现这种症状是在1年半以前，他当时是神学院1年级的学生。刚开始只有周围很要好的朋友们知道他有些奇怪的症状，和他一起寄宿的朋友们觉得他说话有些奇怪，并为他祷告，希望能够得到治愈。但这种症状只是越来越严重，过了6个月左后，他出现了精神分裂症病人出现的幻听和妄想。幻听实际上听不到什么声音，但自己认为听到了什么声音，例如主张电视上出现的有名的演员向自己告白了爱意，而妄想是把不是事实的事情当作事实，比如说相信七只猪的饭里面肯定有毒。随着那个神学生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周围的神学生们也知道了， 他们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痊愈。后来有更多的学生知道了，他们大部分认为他中邪，并且开始为他祷告。因此带他去医院根本就不是一个考虑的事项。在这种情况下，说是带他去医院就如同被指责连圣经也不懂，否认属灵世界的人这样的一种氛围。驱赶魔鬼的祷告连日接连不断，祷告没有效果，甚至有人以驱赶巫鬼为由发生了借口触摸身体对他进行殴打的事情。而尽管如此，事情况还是没有好转。终于到了那个学生达到了要退学的程度的时候，有几位教授知道了，劝告说带他到祷告院去祷告。然而在祷告院里面，他的状态也没有好转。为了让病人得到治愈，他周围的朋友们为他进食祷告，当时病人也被强行进食。这时病人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营养不均，营养不足。这倒是万幸，因为这个原因他来到了医院。医生诊断那个病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并说明住院治疗的绝对必要性。然而把他带来的神学生们看起来似乎不太相信医生的话。反而当病人醒过来之后，他们却说要再次带他去祷告院。对他们来说，医生不是专家，医生本人也是基督徒，在美国也学习了神学1年零6个月，想要从圣经的角度接近他们，但神学生们却毫不动摇。医生不得不叫家人来，因此说不要说放弃患者，虽然父母年迈又贫穷，医生说服了父母之后得到了住院的同意。住院之后，幸好他很快得到了康复。过了2个月，幻听和妄想的症状完全消失，在保护者陪同下可以自由地散步。药物需要相当长时期的服用，后来吃的药也后来减少到了1/10。时隔3个月，决定接受门诊治疗，终于出院了。有一次在医生所在的医院里面，非基督徒的同事医生负责过其他类似情况的病人。虽然他想与病人的家属多次试图进行对话，但是没有达到很好的沟通效果。之后他对这位基督徒医生发泄愤怒说，基督教是什么？是杀人的地方还是救人的地方？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那位医生告白说，如果真的有老鼠洞，他都想钻进去，感到很丢脸。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在会堂里遇到了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33-34节如此见证。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在会堂遇到了一个被巫鬼的精气附着的人，被鬼附的人一下就知道了耶稣为什么而来，并且也很清楚耶稣是谁。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耶稣是谁。彼得向耶稣告白说，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时是彼得已经跟随耶稣三年之后的事情。然而当时耶稣是最后守在会堂里发生的事情，是刚好耶稣刚刚开始事工生涯的时候。尽管如此，乌鬼还是对耶稣告白说，说耶稣是神的圣者，是为灭自己而来的。正如字面的意思一样，像鬼一样知道得很清楚。信仰从正确的告白开始是正确的事实，但告白并不是全部。耶稣知道，乌鬼知道耶稣是谁，与顺从他和侍奉耶稣为主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我们也不应该满足于知道耶稣是谁，而是要成为与他交通并顺从他的人。虽然有魔鬼的告白，虽然有乌鬼的告白，耶稣却如此命令，35-36节。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没有害他。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乌鬼，乌鬼就出来。耶稣责备乌鬼出来，乌鬼让自己所附的人摔倒就出来了，然而那个人没有受到任何的伤。看到这个样子的人们感到很惊讶。在32节，耶稣在加百农村庄里安息日教训人的时候，听到耶稣的话语的人们感到很惊奇，感到稀奇。这个按照文字的翻译的话，就是从外面打，用喊鬼的形式来表达，就好像用锤子打了一拳，或者是四魂落魄。那耶稣的教导与任何人的教导都无法相提并论，是无法与任何人的教训相提的。另外在本文36节也有惊讶，更具体的表达就是感到惊愕或者感到震惊。这件事情对人们来说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耶稣责备乌鬼的时候，鬼把自己附身过的人摔倒，按照字面的意思，好像是如同把那个人扔到地上，摔到地上。正如有一些在祷告院和祷告的地方，为了赶出乌鬼，像前面提到的对那个神学生的例子，人们会把被乌鬼附的人放在中间，然后周围有人围绕着他祷告，还有人中间在敲打的病人，说是暗查的祷告，也就是说一边击打病人一边祷告，病人的状态有可能因此变得更恶化更严重，甚至也有人因此失去生命。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新闻和报纸可以看到，也通过一些新闻在电视当中播出。耶稣治愈了在会堂里面被乌鬼的精气附着的人，看到那个场面的人们感到惊讶。他们之所以感到惊讶，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乌鬼被赶出。他们之所以感到惊讶，也是因为耶稣赶鬼的方式与人不同。耶稣生活的当时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人认为没有乌鬼。人们甚至认为乌鬼在空中好像连针扎的缝都没有的那种密密麻麻的存在，并且人们都相信每个人都有差不多1000只鬼在人们的左右跟着。当时人们认为鬼的主要作用是 诱惑人，使人跌倒。乌鬼侵入人身上的方法是附着在身体上，当人们吃食物的时候进入人的体内。而且人们相信这些乌鬼可以让人眼瞎，也可以让人患上麻风病或者心脏病以各种疾病。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想法和信念是非常荒唐的。但是古代这样的想法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确实的信念。古代人们这种信念不知道有多么强，从很久以前的坟墓里发现的头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头骨被穿了孔，可见这样的一些社会上的一种信念已经在整个的社会的基础之上。在没有任何麻醉剂或者是什么道具的情况下，在人的头部穿孔确实是件非常恐怖的事情。然而那个头上开的洞对于手术没有任何帮助。他们之所以在头上穿洞，是因为是认为通过头上的洞，附着在人体内的乌鬼的精气可以通过那个洞被赶出去。在当时的医疗设施并不发达的时代，医生做了那么多的手术，病人也接受那个手术，这些事实可以证明人们对乌鬼的态度是这样的认真。当时人们想，为了赶出乌鬼，至少要在头上打孔。然而耶稣只是用话语就把乌鬼赶出去，因此他们感到非常惊讶。对基督徒来说，鬼是非常敏感的问题的部分之一。但是对于鬼的存在有很多误会。在我小时候参加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所谓受恩典的人，他们说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是被打呼噜的魔鬼附着，磨牙是被磨牙的乌鬼附着。韩国曾经有一个教会是鬼神论出名的教会，当然后来被定为异端的教会而不是正统的教会。在那里教一些不信耶稣的人死了之后就会变成鬼。他们见到了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认为说是这样的说法，但实际上圣经并没有这样的教导。在那种地方教鬼神论，最大的问题是轻视基督徒的人格。神对待我们的时候是对我们人格的对待，神不会麻痹我们的理性，神让我们有理性的思考，并且神愿意我们通过这样理性的思考过信仰生活。当然神是超越我们的想法的，神是超越我们想法的神，并且神会超越我们的想法有所作为。神的任何教导，神的任何教导都如果说不能够按照理性，那就是不正确的。另外，看似具有非凡能力的人，看似有很深的属灵能力的人，即使被人认为是非常优秀的在教导神的话语的人，但是如果将我们的视线引到的不是神面前，而是引向自己，那么这个人他并不是神所使用的人，也不是神的通道，只不过是宗教的一个工作者而已。 耶稣在事工生涯的过程当中医治了很多患者，也多次赶鬼，甚至也使死人复活。但是耶稣所做的事情并没有治愈、赶鬼和使人身体复活为目的。耶稣是通过那些事情是让人们知道神是谁，耶稣为什么来到世上，并且使那些得到这些恩典的人恢复与人与神的关系。因此圣经大部分将这些事情并没有称为奇迹，而是称为神迹。因为那些神迹的事情里面都蕴含着很深的含义，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如果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在用我们没有想到，在用我们不曾想到的方法实现了什么事情，那就是神希望通过这样的事情与我们建立美好的关系的信息而已。如果是想这次神用这种方法有所作为，那么下次神也会用同样的这种方法会有所作为。那如果只是寻求同样的方法，那就等于是陷入了迷信当中，等于进入到了祈福信仰。不仅如此，这就像好像认为自己是主人，神好像是仆人，认为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道路比神的想法和神的道路还要高。另外，基督徒对撒旦和鬼神的知识来源并不是圣经，有可能是来自于电影或者是小说的情况也不少。看恐怖电影往往描述神和撒旦就好像一个平等的存在，还有人只是在神与撒旦之间被动的受到影响的存在。尽管这并不是事实，好像人们却当作事实，好像神就是所有一切善良存在的王，撒旦就是所有邪恶的顶点。我们不要忘记，那样的电影并不是让观众们知道神是怎样的存在，撒旦是怎样存在。那部电影并不是为了告诉人们神是怎样的存在，撒旦是怎样的存在而制作的，也不是为了教导真理而拍摄的。那些电影的目的都是与收益有关。撒旦、耶和华、神和撒旦绝对不可能相提并论。神是创造主，撒旦是被造物。因此撒旦和鬼并不是我们应当害怕的对象。我们再重读34节。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鬼面对耶稣的时候，首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拿撒勒的耶稣。”这并不是因为高兴而喊的声音。因为他们知道耶稣真的是不该见到的人物，自己绝对无法承受的存在，然后发出来的绝望的尖叫。举一个类似的例子，今年11月 在卡塔尔将举行 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 韩国也连续10次进入决赛， 4月将进行分组抽签， 已经进入决赛的国家都愿意以自己可以接受的国家进行比赛。 目前FIFA排名第一的是比利时， 第二是巴西， 韩国排在第29位。 目前我们教会全职牧师的施工者的人数与世界杯足球赛的参赛名单相同，共有23人。 我们教会施工者组成足球队，集训好几个月。如果参加首场比赛，如果第一个对手是世界最强的比利时或者是巴西国家队，那我们口里会发出什么声音呢？啊，比利时，啊，巴西。 难道不会这样说吗？那意义其实是我们希望与我们实力相当的其他教会的事工者形成对手，为什么偏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对手呢？魔鬼们的叹息就是这样的意思。不，更准确地说， 这根本无法一致相比。无论足球踢得多么好，没有一支队能在所有的比赛当中都获胜，因为所有的选手实力都是有限的，并且有可能有失误，健康和感情都会有些起伏，健康和情绪都会有些起伏。但是耶稣和魔鬼的相见是 创造主和被造主的相遇，是审判主和被审判对象的相遇。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被蛇形的撒旦诱惑，吃了神禁止的让人分别善恶的果子，所以神这样惩罚了他们，创世纪3章14到19节。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你必 多多，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神对亚当和夏娃说：“吃让人分别善恶的果子一定会死。 神造人的时候，把生气吹入人的鼻孔，使人有了真正的生命，使人与神建立了正确的关系。但是由于吃了让人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要面对死亡，也就导致了与神正确的关系断绝了。 人与神的正确关系被断绝之后，人生就开始了腐败，就好像是断了电源的冰箱一样。如果冰箱断电，里面的食物就会朽烂。也许眼下看起来里面有些冷气，不会马上腐烂。 但是一旦开始腐烂，其速度就会远远快于外面的食物的腐烂速度。 亚当和夏娃因为与神正确的关系、正确的交往断绝了，不得不面对痛苦和死亡。但是起到催化剂作用的是撒旦。撒旦使我们犯罪，使神与我们之间产生了分裂的存在，不是至上，也不是至下。撒旦不是与神相比的存在，也不是仅次于神的存在。约翰·班扬的作品《天路历程》是一部寓言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基督徒离开即将灭亡的城市，走向永远的都城锡安山的故事。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基督徒在巡礼路上走到了苦难山，爬山的路名也叫苦难。那条路上只有一个泉，其他的什么也看不到。基督徒爬过那座山，有的时候走，有的时候跑，在倾斜度陡峭的地方还用膝盖爬上去。他在半山腰的树荫下休息，他又见到了对面而来的人，他们是恐惧和不信。当基督徒问他们为什么来时，他们回答说，我们以后会越来越危险，因为前面有两只狮子。虽然不知道这两只狮子是睡着还是醒着，但是好像靠近就会被咬死一样。但基督徒听到了这两个人的话，仍然向前迈进，于是出现了主为朝圣者建造的美丽的宫殿。为了住在那座宫殿里面，需要经过狭窄的通道，然后有两只狮子在旁边。他也想起了要往回走的想法，这时又听到了门卫说醒着，那么没有勇气吗？狮子被铁链拴住了，请不要害怕。使者只能分辨是不是应该相信他的话。如果走在马路中间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恐惧和不信，他们看到狮子之后陷入到恐惧当中，因为恐惧所以就没有看到狮子是被捆绑着的。正如上周我说的，我们所信的神比一切都伟大，所以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走。我们有可能会陷入陷阱，或者陷入恐惧，因为他是狮子，但是没有任何邪恶的力量可以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走，因为神比万物都伟大。此外，没有什么能断绝主对我们的爱。随着世上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的疾病也比过去更加多样，其中有一些新类型的疾病，也有过去就存在但不为人知而被赋予新的病名的疾病，还有一些疾病过去无药可救，只能是等死，而如今有一些疾病可以通过手术轻松的治愈。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对精神疾病有消极的看法。如果精神有疾病，当然应该去医院接受治疗。但是隐瞒 精神疾病的人要比去接受治疗的人更多。例如，如果以前有人患过癌症，而现在好了，那就会得到人们的祝贺。然而，如果有人说曾经在心理健康中心或者是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那么人们就会认为，也许这个人是个精神病。然而，本人或家人以及熟人当中，很多人患有精神疾病。伴随着医学的进步，我们在这方面受益很多。现在医学不仅是预防或者是治疗疾病，而且在美容方面也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如果手臂或者腿骨折，就要立刻到医院去接受治疗，并且打上石膏。此外，当我们身体的某个器官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去医院接受治疗或者是接受手术。对这样的医病的事实，没有人会把这件事情当作把柄或者是当作什么问题。但是就像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个神学生的例子，很多情况下如果生病只是隐瞒病情，结果有可能导致病情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基督徒并不认为自己有精神疾病，而是把这些疾病与魔鬼联系在一起。精神疾病是什么？我在字典里面查找这个词的意思，它是 mental experience， 表达为精神障碍、精神疾病。然后通过一些几本英文圣经也找到了它的内容是 mental psychiatry。 在任何一个圣经，任何一本，但这两个词在任何一本圣经当中都没有出现过。当然韩文圣经也没有出现过精神病这个词。当然我绝对相信存在被鬼附的现象，但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非常例外的情况。如果你周围有精神方面的患者，不要隐瞒，不要带他去祷告的地方或者是祷告院，一定要建议他去医院。当然为了那个人得到完全的医治，也需要为他祷告。得了糖尿病，当然需要按照医生的指示去做，选择吃什么不吃什么。那么精神疾病也是一样，如果是基督徒医生更不需多言。今天是默想主的苦难，纪念主复活的四旬节第二个主日。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之下，把我们引到永生的神的权势之下，为了让我们走永生之路。然而让我们悔改，我们曾经落入撒旦的试探，闭着眼睛看不到永生的生命，随波逐流，活在世俗的价值观的支配之下，并且让我们举目，让我们感恩，感谢我们不是在撒旦的手中，而是在神的手中。没有任何的存在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走，因为这是主对我们说的应许。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夺去。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感谢神确保我们在过正确的生活时总是在神的手下，而不是让我们过糟糕的生活在撒旦之下。就像神一直为我们，神一直爱我们一样，让我们常常仰望主，让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主。天父，第20届总统选举结束了，新当选的总统，求神，求神与他同在，使他不仅懂得关心照顾 48.56% 的支持者，而且还要懂得关心照顾那些不支持他的 51.44% 的人，请帮助他成为韩国所有人民的总统。最重要的是，求神给当选的候选人倾听人们心声的能力，让他理解那些因自己当选而感到无助和失落人的感受，考虑其中的原因，让他成为真正和解与联合的领袖。另外，为了国家的现在和未来，为了人类的和平与共存，如果是需要的人，虽然他站在反对的一方，也求神让他有勇气去建立并包容，让他成为韩国这样的总统，有包容心的总统。最重要的是，愿他作为主的通道，竭尽全力让这个由于各种原因矛盾冲突的社会，成与人与人之间彼此尊重的温暖的社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